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4月21号星期二，立法院今天三读修正通过陆海空军惩罚法的部分条文，也就是洪仲秋条款，删除了禁闭这个惩罚的制度，悔过的规定呢，从一天以上30天以下改为一天以上15天以下，这一下刑期减半啊。另外还有许许多多的这个条文的细节，包括这个悔过处分执行期间呢，也可以用书面或者口头来向法院或者是执行单位提出救济的异议，而法院呢接到异议的时候呢，也应该立刻通知执行单位，执行单位呢就会送交这全责长官，据说是24小时可以完成审查。此外，对于违纪的军官增列了降阶还有降级的这个罚则，士官则增列了撤职、降阶还有减数啊。这减数听起来好像跟禁闭差不多。士兵则是增列了罚薪等惩罚的机制，另外也会修法，把这酒驾了、性骚扰了、性霸凌等等也列为应受惩罚的范围。咱们来听听 Destiny's Child 的 Soldier。I know some soldiers in here. Where they at? Where they at? They wanna take care of me. Where they at? I know some soldiers in here. Where they at? Where they at? Don't mind taking one for me. Where they at? 另外，我们今天要送严泽雅的新书《爱还是错爱》，现在正在热卖中，副题是关于教育与人格养成的思辨，是由亲子天下出版。严泽雅在书里面写，为什么现在的小孩没礼貌呢？他说最重要的原因是小孩参加家族和邻里的活动变少。他说小孩在叔叔伯伯阿姨的场合可以练习礼貌，他认为礼貌不只需要拿捏亲疏分寸，还需要认清自己在场合中的位置。我们要送一位听友这个今天送一本啊，空音电话02-8369-3398，通关密码是，请问书名是什么？礼拜二科技 email 单元，在我们现场的是王道环先生，道环兄，
大家好。
今天要为我们介绍 BBC Knowledge 对吧？
四月号的 BBC Knowledge， 有几篇文章，我觉得值得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第一篇我要介绍一篇专栏，它只有一页，事实上你要是把插图去掉的话还不到一页，轻薄短小，很容易读。不过这里面讨论的一个问题，跟我们今天的天气有关系，这几天的天气都有关系，因为现在大家都对脚踏车又恢复了兴趣，很多人都用脚踏车来代步，那这几天又下雨，脚踏车在下雨天容易生锈，
对，
特别是齿轮跟链条，所以这篇文章就谈这一个问题。简单来讲就是说，地球上最多的元素其实是铁，铁几乎占整个地球组成的三分之一。
是，
那可是有趣的是，你在地球上有那么多的铁，可是你找不到真正的纯铁矿
啊，
所有的铁都已经成为化合物
啊，
那锈。铁锈，
那
就是氧化铁，
是氧化铁。
所以这是第一个事实，我们必须要注意的。那这个就是地球上最多的元素就是铁，可是你找不到
纯
铁矿，那所有的铁都已经成为化合物。OK， 这是我想这是第一个事实。
是。
那第二个事实是有趣的是，铁容易生锈。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常识，可是你要是把纯铁跟纯氧放在一起，它们又不容易化合
啊？为什么？
这是有趣的地方在这里，就是说氧跟铁在不借助外力的情况之下，它们不容易产生化学反应。
是，
这里面涉及到一个简单的概念，那这是我们当年在初中时候就学了吧？那就是说化学反应归根结底其实就是电子的移动，就是不同的元素之间的电子移动，
是，
那就是化学反应。
嗯，
那简单的讲就是铁跟氧由于它们本身的性质，它们所拥有的电子 彼此之间是不容易流动的。
嗯哼，
所以你光把你把纯铁跟纯氧放在一起，那要隔很久的时间，你才有可能看到氧，你才有可能看到铁会生锈。
嗯
，OK， 所以这在你要让铁生锈，其实不光是要这个出现氧而已，你基本上要放一些东西，使得铁跟氧之间的电子
是
能够流动，那这就是所谓的水了。
嗯哼
，OK， 所以下雨天，脚踏车，特别是链条跟齿轮容易生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有铁，铁使得氧跟水使得铁跟氧之间这个产生了电子通道，也就是说容易发生
造成一个电子回路，
容易发生化学反应。可是更有趣的问题在这里，纯水也是不良导体。
对，如果是纯水跟那个纯氧和纯铁是一样的，那
纯水不是不良导体，所以基本上假如水里面含有杂质，那就能够建立起铁跟氧之间的电子通道。那这个很不幸的就是我们的雨水不是纯水，
就是很多杂质。
对，雨水里边有杂质，所以雨水是这个良导体，也就是说电子容易流动，所以这个下雨天铁容易生锈，真正的原因在这个地方。所以这是一篇很短的专栏，谈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可是它的重点似乎是在叫我们经常要保养我们的脚踏车，对不对？
那
他解释了这个过程以后，
对，他解释了以后，他然后再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个你在雨天骑了脚踏车回家，你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要这个清除脚踏车上面的水滴。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要在这个容易生锈的部位，譬如说齿轮跟这个
告上油，
这个链条上面这个涂了保养油。保养油的目的就是能够隔绝这个铁跟这个氧气的接触。大概就是这样。
我现在就知道我小时候骑脚踏车为什么经常掉链。我从来没有保养过脚踏车，从来没有上过油，骑到死。
OK， 那这一期四月号的 BBC Knowledge， 那第二篇我想要介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的，是一个专题报道。那事实上只有两页，它就在谈海洋生物学。那海洋生物学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它在海洋生物学这么大的一个题目里边啊，选了三个小题目。来跟读者来交换意见。那我觉得这三个题目中间起码有两个题目他提到了一些事情是我平常自己都没想到的，或者是我们偶尔想到过可是没有当成一回事的。你譬如说哈，海洋占地球表面积70%，可是我们仔细探究过的或探索过的海洋不到10%。所以这个超过90%的海洋是人从来没有去研究过的，没有去探访过的。OK， 那我们认识的海洋生物的种类哈，只有陆地生物的1/6。
是。
那事实上，海洋生物的数量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大部分的海洋生物我们都不知道。那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就是，他举出来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对于海洋生物所曾经做过命名的种类，那数量很少。那他提到了一句话哈，是18世纪生物分类学之父林涅所说的：你要是不知道一个东西的名字，你对那个东西就不会有知识。哎，这个一点都不错。这让我想起这个老子里面讲了一句话：无名为天地之始，
有
名
为
万
物
之
母。
那真正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对于我们身处的世界，假如我们不知道那些东西的名字的话，意思就是我们 就没有关于那一些东西的知识。
是
OK。那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这篇报道里面第一件事情提醒了我们是我们对于大海的知识实在是太少，这是第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事实。那第二个值得我们注意的事实就是海洋生物的分布。
嗯，
因为我们基本上完全靠尝试，我们在尝试说地球上的大海基本上是连通的，
嗯哼，
所以我们比较容易相信或是想象海洋里边的生物它的分布啊，几乎每一种都是非常广泛的。
是
因为海洋是连通的嘛，这跟陆地不一样，陆地有高山有河流的主角，所以陆地上的生物往往分布都是有界限的，
哎，
而且往往分布范围都是非常小的。
是，
那地球上大概只有人类，那这个分布范围
足迹遍布各处，
从北极到南极到处都有人的。OK， 那所以我们往往相信海洋生物的分布的模式跟陆地生物的分布模式是不一样的。我们相信海洋生物应该任何一种生物都是到处都有的。
嗯哼，
结果。海洋生物学家虽然做过的研究都是有限的，可是最重要的一个结论就是海洋生物的分布其实也是有限的。
哦，
就任何一种海洋生物并不是到处都有的，太平洋东边所有的生物未必太平洋西边也有。
就是海洋生物也很宅了。是吧？
所以这
我住新店，我内湖不去。
所以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基本上完全凭尝试想象，我们相信海洋生物比较没有主角。OK， 那不像陆地生物一样。那问题在于啊，这一个尝试本身很可能是错的，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说，海洋作为一个生态系，我们往往。就是我们从陆地生物的角度来看，我们往往只重视表面，我们想象海洋生物的生活与活动啊，也是把它们想象成在海洋表面上活动。我们没有想到海洋事实上是非常深的，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海洋的深度本身也可以构成非常有效的分布的主角。
嗯
，OK， 所以这一个事实也是，我要是没有看这篇报道的话，我平常甚至想都不会多想。
是
，OK， 所以这是第二篇，
这一篇也不长，也只有两页，
只有两页，所以这篇是第二篇，我要先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的。那第三篇。有比较有意思，可能绝大多数人都会感兴趣，那就是涉及到减重秘诀。那这一篇的题目就叫做破解减重饮食法
啊。破解，
对的，破解。这里面涉及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流行的养生保健概念啊，往往是半真半假，而且虚假的成分往往是比较多
哦。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越是有名人代言的养生法
啊，
越可能是假的。要是他是真的的话，他就不需要花大价钱去请名人来代言。
说得好
，OK。那所以我们还是回头来谈，我们一谈到减重这一个词哈，其实立刻就应该知道它有两个不同的意思。
嗯。
那虽然这两个意思是不同的，可是彼此相关，这是毫无疑问的。
是，
第一个意思呢，那就是事实，那就是连世界卫生组织啊都要发布全球的警告，就是体重过重已经变成现代人非常大的健康威胁。
是，
我想这是一个事实，这个不必我们多说。那正因为。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对减重问题那么样子的重视啊，所以减重这一个词啊，又变成一个重要的流行文化的一部分。
是
OK， 那你因此流行的减重方法，绝大部分都是胡扯。
我听到这个，我其实心里有点高兴，因为我一直很懒得去尝试那些个。
所以这一篇报道哈，那也当然有很多的细节，我想我们没有时间谈。
你可以谈那十个。
我只要谈就是，他给你十个判准，
对 对，
让你来判断哈，这个流行的减重方法是不是胡扯？
嗯哼，
那我觉得这个十个判准是有用的。
你念一下吧。
OK， 那在我看起来，你比如说第十个最有趣，第十个就是，假如这个方法哈。这个看起来好到不可思议，那它必然就是胡扯。
听起来美好到 too good to be true。
对，这就其实这是墨菲定律的另外一种讲法。
是，
你知道这个墨菲定律我们都读过嘛？那墨菲定律的它是这么说的，最标准的讲法是，假如一件事情啊。可能会出错，他就必然会出错。
嗯哼，
所以，假如一个减重法哈，它听起来啊，好的不像话，那它必然就是胡扯。
或者还有这个，完全不用改变生活方式就可以解决体重问题，
那
这个
绝对是胡扯。
好，还有保留每周可以快速减去超过 0.9 公斤的体脂肪，这也可能是
必然，不是可能，那是
必然
是胡扯。
OK， 那。推荐某一种食物具有神奇的燃烧脂肪的特性，这个、也是胡扯，
一定是胡扯的。而且还有，你还要看，这假如推荐的人越有名，他越是胡扯。
好，那我们这十个就不用一个一个说了。我想让我们的听友去找这一期 BBC Knowledge 啊，这个国际中文版。
那下一篇我想要介绍的就是这一期也介绍了澳洲的一种食火鸡
啊，食火鸡，
对，那食火鸡是一个翻译名词，那细节我们就不必多说了。那简单的讲就是，这是在澳洲纽西兰非常巨大的一种鸟，大到什么程度呢？它高就可以高达2米
哦，
那够大吧？
够大。
那我这种鸟值得介绍，有另外有一个原因，对我而言，那就是这种鸟。是雌鸟大于雄鸟
哦，
而且这一种鸟虽然叫做鸟，我先它不会飞，
不会飞，
对，那它是雌鸟大于雄鸟。那这个更重要的一点，你其实有经验的听众朋友应该马上就可以推测，所以这一种鸟是雄鸟孵蛋，雄鸟照顾这个雏鸟
做家事，
一点都不错。所以这是一种很有趣的鸟，也很漂亮。
光
是值得大家
看，我看照片非常漂亮，紫色的这个脖颈啊。
总之，你看照片，你还不能够判断它有那么样的巨大，它高可以高达2米，
可以到 NBA 了。News 98，98新闻台，今天我们刚才送书的已经有结果了，欧登明先生拿到了书，这本书就是严泽雅的新书《爱还是错爱》，恭喜欧先生。接下来，王道环先生要为我们继续来进行今天的单元科技 email。我想这个 BBC Knowledge 这几篇文章都已经介绍过了啊，
是是是。
接下来的话题是水火不侵的棉布，棉花的棉布啊，
防火布料是经不得洗的，
嗯，
因为通用的防火剂会溶于水，所以你洗了洗了，这些防火剂就没有了
哦。
那所以那这个防火布就失效了，就不防火了。
嗯，
那现在呢，吉林大学化学学院。教授孙俊奇他领导的团队，他过去十年是专门研发层状组装薄膜，就利用纳米材料，
是
就是任何材料都可以涂上一层薄膜，那你涂在你这个薄膜上面的这个组成，决定了你这个材料的功能。
嗯哼，
那他这过去十年是专门研发这种薄膜的。
嗯哼，
那最近呢，他们就以这一种技术哈、啊，开发出水火不侵的棉布。
哦，
就是说既是防火材料，那又经得起洗
啊哈。
OK， 他们的秘诀啊是先在棉布表面加上两层防火材料，
两层
对，利用它就是利用他们的技术，非常薄的。两层， 这使得这个棉布能够防火。
嗯，
那刚才我已经说过了，那这一些防火剂是
会被
水的，溶于水的，
怎么办？
那怎么办？所以他就先在棉布表面加上防火剂，
嗯，
然后再把这样子的防火布，
嗯，
浸到一个纳米复合材料的溶液中，
嗯。
那这个纳米复合材料有一个非常复杂的名字，那我就不多念了。
嗯哼，
那简单的讲，经过这样子的处理，防火布表面就会产生超疏水性，也就是说水就没有办法停留在这个布的表面上
了。
那这样子的防火布呢，即使一再搓洗也耐得住火焰的考验，
就是它的阻燃剂不会流失了，
一点都不错。那这一种这一种纳米复合材料，其实台湾有不少人在研究。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这种纳米复合材料，跟这个印刷电路板啊，有直接的关系。就是在制作印刷电路板的过程中间也会使用的，而且台湾的封装厂，
嗯，
也会使用这种纳米复合材料。
的确，它有一个非常复杂的名字，我把它念一遍。我们的听友如果能记得的话，我们看看明天再来送一本书，它叫含氟多面体倍半细氧烷寡聚物。
英文缩写是 FPOSS。
要参加过两天的这个要讲中文。含氟多面体倍半细氧烷寡聚物。什么东西真的？我想科学上这些东西真的没办法。你有名者万物之母啊，是吧？你非得记得他名字，你才会对他有这个，是吧？有知识上的这个考究。
嗯，一点不错。
来，有一种恐龙复活了，是不是？
雷龙，
雷龙。
你现在去看小孩子看的恐龙书
啊，
大概率你找不到雷龙这个名词。
哎。我小时候有这个名字，
那当然
有。
对，我是说现在，我刚刚强调的是现在。
为什么会名字消失
了？那就问题就在这里。
无名万物之始。
所以我们就谈谈这个问题。
嗯、
那我们先回到1989年10月1号、
嗯。是。
为什么呢？因为那一天啊、
嗯、
美国邮政局发行了一套邮票，以中生代的爬行类为主角。
哎。
的一套4张邮票。
嗯。
那包括大众最熟悉的暴龙、剑龙，
嗯哼，
以及雷龙，
是，
还有呢，就是一种翼龙，
翼龙
啊，对，
有翅膀的，
有非常那个翼展开可以达9米长，
嗯，
那是白垩纪晚期的一种翼龙，
嗯
，OK， 可是呢，邮票一上市，
嗯，
就受到专家指责，譬如说有人就投书。纽约时报、
哦、
那是这个史密松年的专家，
是
那是很大牌的专家了，
嗯哼，
就受到专家的指责，因为那个时候啊，就是1989年10月1号啊，那个时候学界的主流意见是啊，所谓的雷龙啊，
嗯、
其实是迷惑龙，
或
者惑就是
似实而不惑的惑，
一点不错
啊。那个名词要，哎，这命名不同，为什么有？
对，你听我讲嘛。
嗯，
说来啊，这都是啊，19世纪美国耶鲁大学著名的古生物学教授马许所捅的娄子、
嗯。哦，
那不管是霍龙还是雷龙，
嗯，
都是他为不同的恐龙标本建立的名目。
是，
那1977年。美国怀俄明州
1877年
1877年、嗯、美国怀俄明州侏罗纪地层出土的雷龙骨架，
嗯，
1883年组装完成，
是
公开展示，
嗯哼，
结果观众看到的是一个身长就20米以上的巨兽
啊、哦，
估计它活着的时候体重可达18公吨，
嗯哼，
这在当年啊，也就是1880年代哈，
对，
是全世界最大的恐龙标本，因此啊，在大众的文化想象中啊，
嗯，
雷龙啊就成了恐龙的代名词
，Brontosaurus，
一点都不错、
啊、，Brontosaurus 是雷龙。
可是到了20世纪初哦、啊，古生物学者，他们开始因为透过很多的研究哈、啊，怀疑马许的雷龙哦、
嗯，
不过是 比雷龙是比较年老的霍龙，就是霍龙是比较小，可是事实上是比较年轻的雷龙。
嗯哼，
这两种恐龙其实是同一种恐龙
啊。
而根据生物命名的国际惯例，
是
对同一种生物的命名以第一次正式宣布的为准。
是，
那由于霍龙这一个属名啊是先问世，是1877年就问世
啊，
因此所有的标上雷龙的标本都必须证明为霍龙
啊，也就是 Apatosaurus， 那是另外一个词，迷惑的惑就是了啊。
而且啊，雷龙这一个名目、就必须作废。
嗯，
那美国邮政局事先咨询的专家，也许正好就是居于少数的异议分子，所以才会出这个问题。
他们比较相信 Marsh 的说法，就是
对对对。那不过，根据最新研究的结果，那霍龙跟雷龙标本的确有系统的差异。
哦，
那这一个研究是由一个葡萄牙籍的研究生他所做的博士论文的一部分，
是
他跑遍了欧美18个博物馆，仔细观察了相关的标本，他所搜罗的材料几乎所有的古生物学家都承认，那大概是最详尽的，因此他的研究结论是可信的。
哦，
所以从现在开始
雷龙又复活了，
相信不久以后最新的恐龙书里边又会出现雷龙这个名目了。
是，
所以我们才说雷龙又要复活了。
所以学界今天这个主流，明天那个主流，它过了100多年，现在来看是100多年，
一点不错。
一个看一度被极度怀疑而且推翻了的名词，现在又回来了。那我们到底是接受还是不接受？
你当然，你我们都是这么讲的，我们要根据现在最可靠的知识。你不能说未来可能会变，所以我们要怎么样？那因为你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
事。我觉得叫迷惑龙就对了，我都已经搞迷惑了。
我爱News酒吧，
News酒吧，酒吧新闻台。今天进行的单元科技 email， 王道环先生在我们的现场。接下来我这两天我随时都想到你，只要什么大楼一晃荡我就地震啊，我都差点以为我孕吐了呢。结果我就想知道我能不能早一点预知这个地震。可是道环兄，据说动物可以预知地震是吧？
自古以来这种传说就史不绝说。
对，
是吧？
这个光是921事后都说，哎，之前地上满地都是马路啊，就是那个小的像蜈蚣一样的。
不过这个问题在1970年代，美国地质调查局已经找了专家这个组成小组，他们来针对这个问题来做研究。
是，
那他们的研究结论是没有积极的证据。1970年代
是
OK。那动物预知地震的传闻也许源自我们人类的心理倾向，就是我们只记得符合先入之见的事例，任何一连串的这个随机事件，经过挑选之后都有可能呈现规则。
是
OK。 那不过最近美国加州圣何西州立大学的研究团队得到了一笔意外的证据，显示有些动物似乎真的对即将发生的地震是有感的
啊。
那这个特殊的地震就是2011年，也不过才4年前呢。8月25号，秘鲁东北亚马逊地区所发生的强震
啊，
那个地震的规模是7.0，
是，
那是非常强大的地震。
嗯，
那由于震源位于地下145公里，
那是深层的。
对，所以损失很轻微。
嗯哼，
那更幸运的是科学家在地震发生前一个月，在震央附近的国家公园里布置了摄影机
啊，
这有意思吧？那个摄影机目的是在侦查在当地出没的动物
啊，
并不是为了侦查什么地震不地震的。
是是。
OK， 那好了，根据那一批摄影的记录，地震之前、一天啊有18次动物出没的影像，
这是个平均数字。
对，
嗯嗯，
在地震之前，
地震之前，嗯
，OK， 到了地震前第五天
啊，
地震前第五天啊、只有3次。
哦，
有意思吧？
动物躲起来了，
对，
啊、是躲地震去了，
对对 对, 对。那现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哈，那我们必须要推测，动物知道了到底是什么？
嗯，
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在这里。那有意思的就在这里，就是研究人员推测啊，地震发生前啊，动物察觉到的很可能是空气中的电荷变化。
电荷变化，
对，这什么意思呢？那因为地震发生前，地下岩层之间必然发生了位移摩擦，就是彼此互相侵轧。
嗯嗯，
你想想，我摩擦会生电。
对，
地盘互相摩擦也会产生大量的电荷。
嗯嗯，
那一部分的电荷啊，很可能就流到地球的表面。
是，
那地表上累积的大量的电荷，又可能使这个接近地表的空气分子，离子化，
就变成离子。
不对，一点都不错，就会使得地表附近的空气啊。产生电场的变化，
电场的变化，
对，所以那我们就看看有没有可能侦查到当地的电场有什么变化。
Uh-huh.
有趣的是，这是可以找到证据的。
Uh-huh.
那就是在秘鲁有两个特低频接收站，他们的记录里边、发现地震前两周讯号就遭到了扰动。
是。
所以这个联系就产生了、就是地震以及这个动物的行为，还有震央附近产生的物理变化，
也就是空气的离子化，
一点都不错。
就是大致上推测是电荷地表上里面出来的电荷，
一点不错。所以我的意思说、这一个因果的关联啊，是那就是很合理。
可是你刚才提到的这个时间，动物察觉是在地震前五天它躲起来了，可是那个电荷的变化是在地震前两个礼拜，
一点不错，
就已经受到扰动了。
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是这个累积。
哦，就是动物也要等它累积个十天八天的。
不，我的意思说就是说它产生的扰动也许一刚开始并没有
那么大，并不大，并不明显。
对对对对对。
总之这个是很好的方向。
这是对一点，我的意思就是说，这是第一次出现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这个在时间上是可以联系得上的。
是、
所以这是有趣的地方，就是说我已经讲过了，就是这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一个传说，可是1970年代经过系统的研究发现还是查无实据。
是，
那现在是意外得到的资讯，那这一些资讯都不是事先规划的，这是意外发生的。然后你把这三个来源完全不同的资料放在一起，你发现彼此之间在因果关系上可以互相支援。那有趣的在这个地方。
是。好，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个题目，喂，这个有意思了。这个是外来物种是不是必然有害？外来物种听了起害怕啊。
是，
外来物种
这个有一个资料库，叫做全球入侵种资料库。那植物超过3000种，那动物只有800多种。你光看这个数字啊，好像植物比较可怕，就是外来的植物比较可怕。
这个外来什么意思？
就是说，从境外移植到本土的物种。
OK，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假如光看这个数字，你会觉得植物是比较可怕的。
是。
可是我们所知道的很明明白白的外来物种危害的例子，通常都是动物，而不是植物。
是。
那你怎么解说？那有一些专家就说了，那是因为啊，植物到底跟动物不一样，那植物的这个竞争的过程是比较缓慢的，所以因此呢，这个竞争的过程只要给它 充分的时间，你就可以看到外来物种蹂躏或是驱使本地物种灭绝的这个结果。
嗯，
那所以最近有两个英国学者就是在研究这个问题，他们利用英国的资料，他们比较了从1990年一直到2007年的资讯，他们没有发现这种例子。
嗯哼，
他们发现任何一个地方假如生物多样性发生了变化，譬如说变得更丰富，本地物种跟外来物种都丰富了，而没有本地物种跟外来物种有消长的关系，他没有发现这种关系。就是怎么讲呢，就是繁荣的时候本地物种跟外来物种都繁荣，
是
衰落的时候本地物种跟外来物种都衰落。
嗯哼，
所以这个这一篇研究提醒我们，就是说植物的外来物种假如我们对他们非常的有怎么讲，就
是保护他们吗？
没有没有，就假如我们对植物的外来物种是非常厌恶的话，我们必须要考虑一下，那就是我们认为他们危害的到底是对于当地的生态的危害还是对人类的危害。从这个研究可以看得出来，植物的外来物种对当地的生态并没有那么明显的危害。
是，我们本来还有一个题目的，时间实在是不够了。巴金森，这个，我们下一次弄到下一次吧，两个礼拜以后。
Okay. 好，
非常感谢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这个 BBC Knowledge 以及刚才的几个话题。